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跨时区三印》，我是思思，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上午的9:12。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上午的9:12。
大家好，我是直直，现在在新加坡是周六晚上的9:12。
三印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明的妈妈，我现在在珠海。
欢迎阿姨。
谢谢。
欢迎阿姨。
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播出的时间应该正好是母亲节的时候，然后我们也邀请了一位特邀嘉宾，就是我妈妈来参加这期节目，然后来跟我们聊聊天。然后这个背景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听过我们播客的听众应该可能会听到有一期节目，就是在第23期的时候，我们有请到 Nicholas 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再见爱人》，以及通过这个离婚综艺背后，我们是怎么看待亲密关系和婚姻的？然后其实再见爱人当时是我妈妈推荐给我们一起看的，然后最近随着再见爱人第二季的播出，感觉其实也有挺多关于这个离婚综艺新一季的讨论。然后这一次我们其实是通过跨洋连线的方式，就是我和我妈妈每一周我们都会视频，然后通过就是共享屏幕的方式，然后每周一集的看完，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陆陆续续看完了第二季的《再见爱人》，所以今天其实是想借着母亲节这个机会，然后一起来进行一场母女之间关于亲密关系、关于婚姻的一些探讨。
其实我觉得，就是亲密关系也好，那个婚姻也好，生育也好，其实是每个人人生当中应该是挺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它重要的程度，我觉得不亚于你的事业和你的学业，所以它都是人生当中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挺好奇，像学业和事业，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会跟父母，我觉得好像是应该愿意跟父母聊的。但是像这个婚姻呐，或者亲密关系，现在的年轻的小孩会不会跟父母聊？因为我们那一代人是肯定是不懂得去要跟那个父母去聊这些东西。就我现在我想也挺想，就是挺好奇现在的那个90后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是怎么想这些问题的？就是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了，会不会去想到去可能其实是父母可以是给到那个一些支持的力量？
我自己是还挺经常会跟我父母聊这个，特别是妈妈，在我过去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也是每周跟他们打视频的时候，就会聊各种各样生活相关的问题吧。然后亲密关系是其中我觉得可能出现次数最多最重要的主题。然后我之前其实没有很主动或者是有意的想把这个作为我们聊天的主题，但是就是，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对我来说，这个主题的事情是经常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然后我觉得是我没有遇到过的场景和问题，反而不像生活或者说学习和找工作那样，是我还有一些应对的经验，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会经常问妈妈的建议。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些聊天对我特别有用。也让我一下子发现，就是妈妈有很多智慧点，是我可以不断的去打开，然后不断去学习的。
我的话，我可能跟思思、小明不太一样，就是我会跟爸妈去聊，但是这个聊会仅限于说，我跟我伴侣现在怎么样了，关系还正不正常，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如果有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就会是一些比较现实的计划性的东西，我会跟父母去沟通，然后也会想要得到他们的意见，就毕竟涉及到长期关系的话，我觉得父母还是有他们判断力的。但是，如果深入到一些我对亲密关系的感受，我对这段关系我有哪些困惑的点，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父母去聊太多，因为我是感觉我的一些恋爱观跟他们会很不一样。就是其实，在日常的时候，我父母都会有就是耳提面命的说一些他们的观点，然后在他们分享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其实能够感觉到我不太认可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了，然后我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然后我也不打算改变我自己的，所以我相当于是我可能会有点回避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涉及到像职场啊，或者是人际关系那方面， 我会很参考他们的意见，就会把我遇到的困惑都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讲出来。就只是说在亲密关系这个方面，我觉得我在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
我觉得那都还是蛮好的，就是像我自己，我身边那些朋友，就他们的孩子其实是很少跟父母去很深入的聊天。我觉得其实父母也很失望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很想各种渠道能有多了解孩子，但是有些孩子是完全就是切断了这个跟父母的这个交流。有些甚至就是跟父母很对抗，他完全觉得父母没法理解自己，在和父母的关系里得不到那些支持的力量，反倒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去对抗那个父母的那个关系。我觉得真的这个在我看来是很可惜的，就是所以我也挺希望就是今天的聊天我们可能对一些问题的那个讨论，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我觉得都不是那么重要啊，就是能让听到的这些播客的小伙伴也好，或者像我这样的家长能够知道，其实跟孩子是这些重要的话题其实是可以聊天的，就是我们通过可以倾听对方然后表达自己，不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能达成共识，但是可以互相理解，我觉得就挺好的。因为我也不是那个婚恋专家呀什么东西，可能很多东西其实讲的都不一定对的，只是说一定是我们这一代人，另外就是我跟小明啊，或者我们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体验。
那我好喜欢刚刚阿姨说的这个。
我也觉得阿姨说的特别好，包括就是回想我自己在跟爸妈沟通的过程中，我觉得有时候就我自己所处的问题，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一定跟他们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就是这个聊的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自我发现的过程，然后就跟家人聊着聊着，其实哦，原来我是这么想的，原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主动去沟通的那个人是特别有帮助的。所以就是我觉得阿姨讲的这个答案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沟通的意愿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同意。
嗯，而且我也会感觉就是阿姨跟小明都是很有勇气很有底气，就是知道会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也知道我们能够接受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其实就像刚开始无论是再见爱人一还是再见爱人二，就其实我如果是我自己然后没有小明跟思思的这个介绍的话，我自己会不敢去看，就是因为我预知到里面肯定有很多尴尬的场面，有很多觉得哇脚趾抓地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回避，就是逃避直面这个冲突的可能性。我觉得看完之后会发现好像自己直面冲突的能力有增强，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需要向小明还有阿姨学习的地方。
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也是一点一点开始的，我觉得哈，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多数时候其实是不太习惯于就是讨论那些就是好像有些话题是很难开口的那些话题，我觉得是不太习惯的。最开始其实我跟小明是写过一些信哈，就写过一些短的一些信，写信有时候是比那个开口好像更容易一点，反倒是通过那个契机慢慢慢慢的好像就是可以聊的东西也慢慢的多起来。
我感觉也是到我可能本科的中后期就逐渐开始遇到了一些亲密关系上的一些困惑吧，就开始才慢慢更多的去跟父母去分享这些困惑。然后我其实刚才在思思和芝芝在就是回答我妈的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也想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之间就我和我父母之间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观念上的冲突，我觉得更多只是双方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看法不一致其实也不会说，那我爸妈也不会一定说就是你就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也没有说就是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更多的只是像一个观点的分享，没有说是 会引发很多冲突，这种感觉。沟通和倾听我觉得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就是家人之间。
这个是真的，就是伴侣也好，还有就是亲子关系也好，这个倾听和表达，我觉得沟通都太重要了，是真的。
我蛮想问问小明吧，就是跟妈妈的沟通，从写信到可能视频到一起看综艺，你觉得目前来说，就不同的形式，他们形成的效果是怎么样？
最早我妈开始给我写信，可能是就是高中毕业开始上本科的那段时间，一直到本科期间，就是陆陆续续的每个可能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及就是我可能在视频里跟他们分享了一些事情之后，我爸妈会很认真的记笔记，然后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就给我发了一段比较长的文字，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其实那种方式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去再重新读，然后有时候我现在就是我会把它们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还在重新读一下，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文字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断的重温，然后你每一次读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就是你当下可能在那个状态下，或者在那个问题的困扰之下读，和你再过一段时间再重新读的那个想法可能又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视频沟通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比较直接，就可以可能很快的得到一个你想需要讨论的问题的一个答案，可能不是一个最优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时效性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吧。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可能身边就是我现在倒不会经常跟父母分享亲密关系中的困惑，因为我觉得其实也还好，近两年感觉关系非常稳定嘛，然后也没有就是特别多的大风大浪需要通过妈妈的帮助去度过，所以更多的就是分享一些平时生活中的喜悦，然后就生活中的小事情。但是我觉得看这个一起看综艺的话，就是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别人的drama， 然后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可能看到中间一个部分，然后就暂停，然后大家开始讨论说怎么看待这个 drama 的产生，以及这个背后有什么因素，然后或者说比如说两个人产生了冲突，就会可能暂停去想一下，就是哪一方应该怎么做可能可以缓解这个冲突。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集是好像是第七集还是什么，就是其中是他们有家人来拜访的那个时候，然后就会不在这里剧透太多了，如果喜欢的听众可以再去看，但是里面就大概是会看到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吧，就是妈妈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妈妈就是她在女儿和就是女儿的伴侣产生冲突的时候，她没有选择站在女儿那边，而是就是相当于就是有点胳膊肘往外拐，说的直接一点，然后女儿当时就非常不理解，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其实就暂停了，然后就讨论，我就问我妈，我说怎么看待这个妈妈的做法，然后你会觉得这样做是好的吗，或者是有助于他们之间的冲突的解决的吗？我妈妈也给了我很有意思，就是站在妈妈的那个角度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想法，就其实我是觉得哦，原来其实没有这么想到，就原来就是觉得在女儿，那你怎么可以不帮我，对吧，你是我妈妈。但是后面我觉得听我妈妈分享完之后，会觉得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女儿的伴侣本身就觉得她是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家的外人，然后在这个冲突中如果再没有得到一个平衡的一个这样的利在，那很可能就吵得会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看综艺的过程中，就是相当于是看别人的矛盾冲突，然后怎么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更好的解决，或者是甚至是避免这些冲突，所以我还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并没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说跟我妈一起看这个综艺不知道当时老妈你有没有说觉得就是一起看会有压力，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紧张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挺好的，然后你那个小明说大家一起看的时候，那我就更加高兴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讨论这些话题，你说就是大家那个专门找一个时间正儿八经的坐下来那个聊，其实还是有点尴尬的，反倒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看这样一个节目，就是那个聊就是看到某一个点，然后大家那个停下来聊，那个就是特别自然的切入，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舒服的。 然后让我觉得特别高兴的就是那个 Nicholas 也愿意一起看，这个是其实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高兴，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男生是就是更加不习惯去聊自己的情感问题，所以他可能遇到情感问题更多就是要不就是逃避，要不就是视而不见，所以我觉得 Nicholas 能这么愿意去看，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没有压力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讲自己的观点，就是有可能会有点争论，我觉得都挺好的，反倒是知道哦，他其实他是这么想的，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对对方也有更多的了解了，我觉得是特别好。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同事说，我说我觉得最幸福的是我现在女儿长大了，我还能可以跟他一起追剧，这是我最幸福的。
因为我刚听到小明跟阿姨提到说，一起看的时候，其实能够更了解对方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还挺同意的。就我感觉更像是能够预知到这个在亲密关系以及跟对方的家庭相处的时候，在什么方面会有矛盾，然后提前把这个矛盾就像避雷了一样，因为足够了解对方，所以在以后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了，可能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处理方法。那其实听到刚刚小明跟阿姨的分享，我会很好奇，就是大家怎么看待亲密关系以及双方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亲密关系它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但是当家里人进来了就变成了两个家庭的事情。那我会好奇说，就是两个家庭对这段亲密关系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这个影响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
父母和成年的孩子是一定要有这个边界感，我是这么认为，双方的那个原生家庭和对这个小家庭也是一定要有这个边界感，就是知道应该自己哪些是自己应该参与进去的，哪些是应该是绝对不应该参与的，我觉得这个是边界感要很清。就说小家庭还是以这个伴侣双方为主，那个原生家庭应该比较少的介入，我因为就是这个家庭关系其实是越复杂越难处理。但是就说你实际上这个亲密关系你逃不脱和双方原生家庭这个关系。但是假如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这个边界意识，我觉得相对可能就处理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一些。
就阿姨提到说哪些是应该参与进去，哪些不应该，那我会好奇就是在保持边界感的前提下，有哪些亲密关系里面的东西是父母可以发挥影响力的，或者说它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就像在小明和 Nicholas 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至少是他们俩的事情他们俩自己决定，这个好像我们不做过多的干预，但是可能会提建议，主要是工作地点或者是以后自己想定居在哪，这个可能我们可能会提建议，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仅供参考，没有什么一定要求怎么样。我们做父母来讲，对孩子的还有一个你说可以参与的，可能就是希望孩子就扶上马还能送一程，就是我们能给到的支持还是想能给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想参与的。比如说他跟那个伴侣相处的过程中，可能主要的问题还是靠他们两个人去解决，这个度到哪里其实是就是是大家都觉得合适大家都舒服的一个程度是最好的。其实对某些人来讲可能就要比较近，就是很多那个关系要比较紧密，可能才觉得你是关心我。有些人就觉得其实那个关系太近了，是很多会很多张力在里边，也会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那个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每个人在这个关系里能感觉到舒服，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能直接就是你没有负担的直接去讲出来，然后对方也能接住你这个不舒服，就是说我能够怎么样能调整自己能够让大家都舒服，就是在自己不委屈自己的前提下怎么能让那个这个大家能舒服一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能还看每个人的这个直觉感受其实也挺重要的。就是可能就说像这些很多问题真的就是没有一个很标准的，就是这个答案放到哪一种场域下可能都 都正确的，其实也挺有一个这个。不过我觉得这种讨论就是真的是特别好。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哈，就是好像就是一个那个伴侣两个，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情，应该是起了比较大的冲突，但是其中的一个人就很快的就冷静下来，然后能够跟另外一个人就是主动去沟通，就是这件事情让我是怎么想，然后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那种状况，我觉得就是你希望怎么样，然后这个问题是在哪里，每个人都反能很心平气和的去讨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就是太让我感动的一种那个一个场景。就是还有就是其实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在恋爱人那个童贞杰哈，跟那个谁两个挺大冲突之后，他先把那个情绪先化解，主动去化解，所以那个在那个亲密关系当中，那个主动去化解，能主动去平息那个情绪那种，我觉得真的是挺难得的。这样的
学到很多，就刚刚听阿姨讲的时候，就悄悄的做笔记。
我也是。
对，我觉得其实阿姨讲到那个，就包括直直问的那个问题也很好，就是关于可能父母就是参与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是比较合适的。我就想到一个有点相关的问题吧，就是我其实特别认同刚刚阿姨说，就是可能两个人的问题还是要两个人来解决，然后有时候甚至可能上一辈的一些观念的不同其实也是要通过孩子去传递的。就是比方说我有时候经常看到网上有人说比如说一个女生跟男生的父母之间有矛盾，但是那个男生就非常的置身事外，然后把这个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交给女生一个人来处理，就这种情况好像之前也看到过。所以我其实蛮想问阿姨的一个事情，就是您会担心比如说小明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作为一个妈妈哈，就是看着这个孩子跟这样一个陌生的人就是从一点一点走这么近距离，其实真的是有很多担心的。尤其就是社会上不停的爆，就是时不时的就爆那种挺极端的那种情况，其实是有很多担心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的担心如果仅仅是转化成那个唠唠叨叨，其实只能起反作用。我觉得只能是起反作用，担心是肯定有的，但是怎么样能起到好的作用呢？所以其实是回头是要自己要好好想，就是冷静起来去想一想怎么处理才是一个就是不添乱的一个状态，就是真正能帮到他们然后又不添乱的状态。这可能是作为一个家长肯定是要想。
听刚阿姨的分享，我想起我妈妈她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就每次她叮嘱我一些事情之后，她就会说等你当妈妈你就知道了。就是完完全全跟阿姨说那个说法，就是其实妈妈真的会担心很多很多事情，就包括爸爸也是，只是说他们这个担心会以不同的形式传达出来，有一些可能会克制，有一些可能通过唠叨，有些可能甚至是直接的去影响子女的一个亲密关系，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表现形式。那其实聊到这里会好奇说阿姨提到其实有的时候会从一个客观的角度给出一些建议，那其实像现在我们三个女生其实都在25岁这个阶段，那对这个阶段的女生来说阿姨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是给到我们的，就关于亲密关系，关于和另一半的相处，
是支持孩子进入这个亲密关系。因为我觉得其实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你在这个关系当中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对方的那个认知会就是非常深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那个上野千鹤子跟北大那个女生的那个对话，她其中不是就讲了一句话吗，她说其实就是这个亲密关系你在这个当中体会的不光是亲密，可能还有那种拉扯呀，那种就是那个纠结的那种关系，就是你在普通的那种人际关系当中是体会不到的。所以他说一句话，他说那个恋爱谈比不谈要好。所以我觉得我也挺赞同这个观点的，就是你肯定是在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是自己的人格呀还有各方面的那个成熟的那个速度是相对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过程哈。 挺想提醒的小朋友的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父母的那个提醒或引导，其实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尤其是现在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早就进入这个亲密关系，针对孩子不同的年龄的时候，其实父母是一定要给予一定的引导，就是该提醒的注意事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我真的是需要学习。以前觉得就是读书是要学习，然后你的工作是要你花精力，要花时间花精力做。其实现在觉得就是你这个亲密关系也是非常需要学习的。而且这一部分就是在我们的这种文化背景下，无论是家庭教育的还是学校教育的，都是非常缺少的。我觉得不光是你们这个年龄的男生女生，其实像我们就是父母这一代，那就更缺这一部分。更缺这部分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需要学习。但是现在就说你想学习的话，这个渠道还是很多哈，就网上啊各种各样的书。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要学习怎么去处理，因为你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就是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你遇到对的人，然后是一段很好的关系，他依然会有很多问题要去处理。所以那就是一定要学着怎么样不委屈自己，然后又能跟对方去好好的相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第一个是就要学习，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经历那个这种关系，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哈。就是你假如说你对一个人有感觉，最好是双方都对对方都有感觉，就好奇，然后你想清楚什么样的情况是自己是完全不要的，比如说那个对方的那个人格很偏执啊，这种值，或者是有那个很不良的嗜好啊，那个然后就是有欺骗啊这种行为，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去接近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其实是应该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多的标准，当你觉得很喜欢对方的时候，就可以去尝试着去了解。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磨合，你才知道就自己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可能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在实践当中你才能去学习，就是才能体会到的。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你还要有感知，就是你感觉不对了，那就是不对了。该停下的时候呢，就你不要太犹犹豫豫。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是可能是比较传统哈，我觉得这个人品，就是别的标准可能是没有，可以没有，但是这个人品一定要有标准。就是比较传统的观念哈，就人至少要很善良很真诚，就说人嘛真的是没办法在一起相处，他也不至于给对方特别大的伤害，就是那个伤害能尽量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点。然后呢，再一个我觉得这个恋爱的节奏不要太快。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就是那个在恋爱人里面那个宋宁峰和那个张婉婷。我觉得他那个节奏就是太快了，对一个人的人品的了解其实真的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可能还需要就是那种可能是人生比较重要的那个关头才能看出来那个一个人的人品。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那个节奏不要太快。因为有一句话说工作和工作不一样，这个男生跟男生也是不一样的。现在应该是怎么样的男生是应该是优质的男生啊，就是他能够接受这个伴侣的光环盖过自己，而且能以此为荣。还有一个就是能够主动愿意的承担家里边的那个家务和育儿，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优秀的男性品质。还有一个建议我觉得就是女孩可以应该是有意识的培养一下自己的女性意识。我那个也会跟小明有时候也会聊一聊这些，就是我觉得以后在无论在你的婚姻啊还是在职场当中，当你的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其实是要有觉察，然后也要敢于去发声，为自己争取利益，我觉得这个也挺重要
的。其实每个建议都非常的实在，就是我觉得都是我们真的在生活中会遇到的。比如说要不要花时间去认识人，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女生就是大家可能会在想的一件事情是工作这么有意思，学习这么有意思，但是我遇到人的话我可能会被伤害，我可能会遇到一个不是那么合适的人，然后我要不要花时间去尝试。对，然后 我觉得刚刚阿姨讲的就是大胆的去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然后感觉不对了就撤，就这种想法还是很先进的，就是一种我觉得一种很勇敢，然后也就是非常成长型的这样的思考方式。想要再多问一问，就是阿姨您会怎么看这种时间和年龄给女性带来的压力？比方说之前芝芝和小明我们也经常聊到女性的时钟，然后这种比较所谓的这个生育的年龄啊，结婚的年龄啊什么的，然后就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然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就会特别焦虑，然后可能就甚至会出现在可能30岁以前就比较匆忙的进入一个决定性的关系，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阿姨您在这个对于年龄和时间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会给像小明我们这样的小朋友什么样的建议？
像思思刚才说的，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好，这人的精力就这么多，你把时间精力用在这件事情上，另外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少。生育可能对女性，其实对男性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从生理上讲是最好的那个年龄是一定的，但是我记得你们也讲过一期，就是人的那个生理的状况最好的应该是30还是35岁，然后他其实假如你去那个用很好去运动啊或者什么，其实他就可以持续一定时间哈。所以就是说你说那个生育那个年龄是不是30岁一定是卡的那个年龄，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不同的人是不是也是不一定那么严格的那个时间。对一个女性来讲，我要生育，假如说我带一个孩子，因为带一个孩子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就说你30岁和你40岁或者50岁那个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你要付出的精力啊是完全不同。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肯定是带孩子的那个精力和体力都是最好的。然后呢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个生育对女性的身体是肯定是有一定伤害的。你年轻的时候她身体的功能好，她恢复的肯定也是快。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是医学的发达，其实就是医生其实是可以有很多那个医疗手段，还有你通过锻炼呢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伤害是降低到最小。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时间的这个焦虑，但是太焦虑了，你匆匆忙忙的进入一段关系，然后匆匆忙忙的生育，其实也没有益处的，我觉得。所以关键的我觉得还是你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人生里边哪些东西是自己最看重的，可能是有一个优先级吧。
我想问一个思思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吧，就是可能思思是提出有些就是跟我们可能同龄或者是类似年纪的年轻人会想要，就是因为焦虑可能会想要比较快的进入到婚姻，可能也有另外一群人是就是恐婚恐育的，就是他们可能已经是在一段长期并稳定的关系中有那么很多年，但是就其实一直没有开启下一个阶段，然后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对于承诺的恐惧，或者是有很多就是对于婚姻就是这种就是和爱情就是这种现实之间的担忧吧，所以就让他们没有迈进人生的下一步。所以我很好奇老妈是怎么看待就是年轻人这种恐婚恐育的心态。
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恐完之后怎么办呢，就是又是个问题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两代，然后中间隔了有二三十年，就是我们的那个经历啊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我们当年这个婚姻也好和生育也好根本就没有经过很好思考的这个过程，就我们那个年代多数可能就是顺其自然，随着大流那大家到年龄都结婚都生孩子，那我们也都跟着就是进入到这个中，所以可能相对而言我们就没有那些像你们现在的这些焦虑啊和恐惧，因为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你们现在面对那么多不确定性， 然后自己可能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没有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那个时间已经那么催促你了，所以肯定是有很多焦虑啊、迷茫、恐惧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也不知道恐了之后怎么办。
我觉得阿姨这里就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像那个戏剧什么娜拉出走，然后出走之后怎么办？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好像不婚不育是一个挺时髦的一种那个观念哈，我觉得也不乏，其实有一些人其实他内心明明是挺渴望那种挺长期啊挺稳定的那种关系的，但是可能有些人也不敢去表达这些就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以后的社会肯定是就是应该是很多元的，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进入这种一对一啊然后长期很稳定的关系，可能有些另外一些人就是自己有事业呀、啊、或者兴趣爱好啊有更多的追求，那他可能就选择单身，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单身之后呢，就是又得、其实也就是选择了婚姻有婚姻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你单身的也有单身的那个要面对的问题。我就看那个李银河的那个书，他说就给单身准备单身族的建议，他说其实你也要有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你要也是要经营好你自己的爱情、亲情和友情。其实那个经营那个过程，其实是不是也要花时间，也要花精力？其实跟你经营那个亲密关系，其实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经济上要独立，然后还要规划好自己的养老。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还要有一定有自己的那个事业和或者是兴趣爱好。我觉得也不容易的，其实那样的状态没有那样的状态的不容易。
单身一时爽。
啊，对，
确实就是感觉是不同的道路，但是其实大家最终都有自己的课题需要处理。
对，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去理性的想清楚自己的优先级是什么，然后自己可能会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反思才能够有的一个结论。
其实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这个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慢慢能够找到自己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亲密关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帮你那个找答案的过程。
哦，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恐婚恐育之后怎么办，那其实就会好奇阿姨作为一个过来人，对那些明确或者是有这个打算孕育一个孩子的男生或者女生，阿姨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你和那个伴侣一定要商量好是谁很想要这个要娃，这是一定要沟通好的，是双方都想要还是一方想要，还是家长想要娃，还是社会压力要娃，这个我觉得是要沟通好的。另外我觉得对一个妈妈来讲，如果你不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想喜欢孩子然后想体验一个生命的这个诞生，而是被迫去做那个选择，我觉得那个状态是会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养育一个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所以你是自己很想做和你被迫去做是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也是要自己要好好的问自己，亲密关系也好婚姻也好都还有给你后悔的机会，但是这个生娃是真的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另外呢，我觉得养育一个孩子虽然它是不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妈妈来讲一定要那个清楚，就是这个生娃绝对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但有一句话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全村的力量，所以就说养娃的过程其实是真的是需要伴侣还有家庭还有社会给予足够的支持，这个是真的。但是社会支持我们把握不了，但是你这个来自伴侣的支持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带娃的这个过程，我自己经常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享受这个陪伴小明这个成长过程，我就很享受。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小明的爸爸其实参与的很多，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家其实一直是有老人家帮忙，因为我们也都上班，就是早晨又很早走，所以一直是有老人帮忙，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是比较好，所以相对来讲我的这个体验也很好。首先这个妈妈就不要把这个养育孩子的责任都往自己一个人身上扛，所以 相对就可以减少点恐惧吧。
嗯，
另外就是对男生要有特别讲一下，妈妈这个哺育孩子、孕育孩子都是妈妈做的，所以妈妈跟孩子是有一个天然的那种情感的链接，但是爸爸不一样。假如说你想也要跟孩子的这种亲情关系很好，就是要加倍努力，就从小就是要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要多陪伴，然后要主动去参与到这个育娃的过程当中。因为就在我们身边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赚钱就是我对这个家里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完全缺失孩子那个成长过程。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再想跟孩子增进那个情感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情感的建立真就是三餐四季日常的一点一滴的去培养。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提醒收听这个节目的那些男生小朋友们要主动去参与这个育娃的过程。
说了这么多亲密关系，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然后我们还没有提出来，就是什么是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在阿姨的眼中。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了我们有触及到几种不同的，比如说有一些现在年轻人可能会想要短暂的，或者是变化的，或者是单身的，就是大家想要的关系类型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会想要比较专注的会是在这种一对一的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上。所以就是对这样类型的关系，不知道在阿姨的眼中您觉得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样的效果会是最理想的。
一段好的亲密关系应该是让你觉得在就是你在这关系当中你非常喜欢自己，就是觉得自己更好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舒服。所以我还是挺建议就是你们挖掘自己的那个感性的那部分东西，其实你是用自己去感觉我舒不舒服是很重要的，好与不好是就是叫什么犹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是真的是应该也好难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答案。我在那个就是念一小点那个商业千鹤子那里边那有一段话，他就说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是要不停的去追问自己，最后你一定是能问出那个答案来。就是关键最关键的是你不要糊弄自己，你是要真正是遵从自己内心，不停的问自己这个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可能除了这种内省，有的时候发挥身边就是亲朋好友的力量，就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像我妈妈之前分享的那个，你在一段好的亲密关系里我觉得整个人是发光的，就是如果当周围的人觉得你的光怎么不见了，或者你怎么有点就是蔫了的状态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警示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当我们当局者迷嘛，就是在沉浸其中的时候，可能比较就是即使是你确实是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但是可能自己会选择性的忽视，或者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那么清醒，对吧？那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身边的无论是朋友也好，或者就是经常接触的人，就是他们的一些反馈，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听了小明和阿姨讲完之后，我觉得很有启发的一点就是可能旁人能给到自己最大的观察是对于我自己的观察，而不是对于我的另一半的观察。就是比方说之前我在跟我爸妈聊我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会有点迟疑要不要接受他们对我伴侣的评价和这种指责，因为我会觉得我是传递信息的那一方，所以我在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其实可能只描述了这个事情的一面，然后可能对另一半是不公正，然后对于我爸妈来说他们也不完全了解那个人。但是我觉得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阿姨提到的点，就是说其实自己的状态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也想到就之前就比如说在亲密关系中，可能我身边的人都会察觉到我这种状态的起伏，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假如我的身边的人可以提醒我，然后就让我知道诶，就在这段关系中我是很开心的，或者说在那段关系中其实我已经就是不舒服了，但是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旁人当他觉得不能够给你 非常清晰的处理关系的建议的时候，但是他至少可以告诉你他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有没有看到那个发光的你，或者是他有没有为你担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挺有帮助的。
让我想起刚提到的父母对孩子的亲密关系可以有哪些的参与度，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点。其实是因为父母是一直看着孩子的一个变化，所以当孩子有什么比较大的情绪的起伏，或者甚至只是外表上面的一个变化，其实都是能够发掘出来的。然后这种觉察其实就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能够避免那种当局者迷，像刚刚小明说的。那其实聊到这里，我会好奇另外一个点，刚刚阿姨是分享了什么是好的亲密关系，那如果把这个词换成婚姻呢？好的婚姻跟好的亲密关系它会有什么异同？
好的婚姻在我看来，我这个是纯属于这个个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体验哈。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支持，对方想做的什么事情，然后你能给到的最大的那个支持，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最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就知道不是一个人去面对，另外一个人他会给我他能给到的所有的支持。
那怎么样去构建一个相互支持的婚姻呢？就比方说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说不要培养只筛选，就是你在就开头选择的阶段就选到一个会一直支持自己的人，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没有那个完美的人，你需要在过程中不停的去磨合，然后不停的去互相适应。所以这个度到底在哪里？然后比方说在结婚之前大家不断尝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培养，然后还是说就是要不要去忍耐呢？就如果双方有一些不是很像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次要的点啊，可能不是说完全吻合的，包括生活习惯什么的，怎么样选择说自己是忍一忍，然后去互相适应，还是说不培养只筛选？
不培养只筛选能筛到自己完全满意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就是如果是不培养只筛选能筛到自己满意的，那当然是最好的，我认为当然是最好。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因为我不知道哈，我们看到的那个婚姻当中，可能很多都是有各种一地鸡毛。各种各样，就是我觉得他生活本身他就是平平淡淡，就是多数的时候都是平平淡淡，或者是你需要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那更多的都是那个状况。如果能只筛选不培养，那当然最好了。那如果不行，还是得要去磨合，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是100%。
只讲筛选的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时间毕竟是有限，你不可能把所有就是任何适龄的男青年都筛选一遍。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就哪些问题是可以磨合，哪些问题是就需要离开。就像我妈之前也讲，就是要遇到某一些问题的时候，要有能够迅速就是斩断然后离开的勇气和信心。在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之前，就是是要想清楚一些问题，哪一些是你没有触到你的底线，是你可以容忍，是我们就通过磨合可以去慢慢有可能解决的问题，然后哪一些是你的底线问题，就触到这些你一定是就拜拜了。然后对于那些就是你觉得可以能够容忍就是去慢慢磨合的这些问题，再细分，就是有哪一些是你觉得有机会改变的。就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多东西如果是一个人本性上性格所导致的一个矛盾和冲突，那大概率是不可能改变的。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你知道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就是你是否还能看到和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这个未来的样子。然后对于那些你觉得是就是有可能改变，并且对方也有意愿就是一起努力去改变的这种问题，那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花时间和精力去所谓磨合，所谓去就是双方一起努力去做出的一些改变。就我觉得没有100%完美的人，就我自己也不是完美的嘛，双方都是在亲密关系中去不断的去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是妥协，或者是让步的。
而且可能对方的意愿和他改变的能力，或者说他适应这个关系和磨合的能力也是能看出来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不太愿意去调整自身，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他能很主动的跟你一块去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能力也蛮重要的。
你其实刚刚是提到一个词叫做解决问题的能力，哦，其实特别的同意。其实无论是磨合还是以后遇到的共同遇到的困难，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阿姨刚刚讲的互相支持，然后互相支持里面其实就包括了怎么样一起去面对这个当下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记得你们小红书就是讲那个在家人那一期里好像就说有没有想解决问题的意愿，然后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就是双方或者不是单单一方。
就之前有提到婚姻最好的地方是两个人可以互相给予一些支持，那其实我还会想问就是他婚姻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当我们知道一个他的对吧最下限之后，就其实相当于是个兜底的心态。我没有说是要就是跟大家说啊婚姻不好，不要婚姻了，但是我只是想就是说知道这个下限在哪里，然后如果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剩下的都会只会更好。
首先就组成一个家庭，就是有很多你要面对的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这是你要花精力花时间去处理的，愿不愿意。一个是家庭的琐事，还有这个假如说选择生育有育儿，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很好的去面对的一件事情，也是就是给其实给亲密关系当中容易发生冲突和矛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肯定就是需要好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就是可能会很多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像最开始那个子子问的双方家庭婚姻关系，就不像那个单纯的恋爱呀、或者是朋友关系，就需要处理那个背后的那个原生家庭的那个关系，就是因为你要处理的关系就复杂很多。其他的还有就是对方的一些什么生活习惯的或者什么，你能不能接受啊，这些可能都会是让你觉得很烦恼的事情。
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子女跟父母之间的仪式感。就是因为像小明和阿姨这样子一起去看一个综艺，然后有沟通，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好的增进了解的方式。然后其实这种形式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少会主动去提起，所以我在想除了像写信然后一起看综艺，还有什么办法是能够加深和父母之间的连接的。因为其实像现在我们都漂泊在外，跟父母就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们跟父母之间越走越远了，然后没有办法保持一个持续的了解。
有时间能经常找机会那个见面，或者像一起旅游啊，我觉得都很好。所以我这一点也是我经常跟朋友炫的，我说我还能跟女儿那个长大了之后，我还可以跟她一起去旅游，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小明25岁生日时候写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空间距离远一点也没关系，就心理距离不要太远。
思思呢？思思觉得和父母会有什么样的仪式？
我跟家人可能不会说就是写很长的信，或者是一起看综艺，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保持你们这种心理的距离。比方说我每周跟家里人打电话其实会聊很久，然后就是从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是非常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双方都在一起成长的这个过程。就比方说我现在会觉得我家人也不是两年前的那个状态了，就是他们在跟我沟通的时候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也在日常中去学习，去整理自己的思路，然后在跟我聊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就是经常会给我很多惊喜，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正面的反馈会鼓励我，就是会推动我去不断的就是跟家里人去增进沟通，因为我知道我们是在试图彼此靠近，而且我们自己也在成长。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还 挺好的，然后再加上现在确实网络很方便，所以我们就是日常都会发发照片啊，就基本上可能你就今天在外面看到了一朵花，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就是一个构图，反正就是拍下生活中一些美好的小事，然后分享生活中一些非常零碎的这些感受。我觉得可能仪式感上是没有写信那么强，但是能够感觉到一种互相陪伴的这种体会吧，也是需要就是自己在生活中去摸索什么是更适合自己跟家人长辈之间相处的一种模式。对，比方说如果他们干预的太多了，那可能又要往后退一步，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不断的去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嗯，我这里也可以分享一个，我知道有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同学他们在跟家人之间做的互动，就是我知道有人比如说他好像是妈妈，就是每个月会做一个家庭月报，就是会说这个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然后附上一些照片加文字，然后会就是每个月做这样一期月报，然后发给他的孩子，然后或者发给他的一些亲友，然后那个孩子就是也会就是会好像我记得他是把他的朋友圈收集起来，然后做了一个小册子，就是以年为单位还是什么，给他爸妈去留念，然后他们想他的时候他就可以翻一下那些册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有很多像芝芝说的，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仪式感其实有很多形式吧。像我觉得视频是就是可以非常固定的时间然后聊天，然后包括一起追剧，一起看电影，现在感觉就对吧，这些网络会议非常发达，就可以就是跨洋连线什么都非常容易，如果近的话可以就一起去旅游，然后
就是其实我感觉今天除了聊亲密关系聊婚姻，我觉得我除此之外我更多学到的是和家里人我们要怎么去拉近心之间的距离，然后跟家里人的沟通更加的密切。我觉得是从小明跟阿姨的这种互动里面传达出来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能量，就是家庭关系可以特别特别的美好。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的，就是我觉得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去旁观甚至是参与到就是这种母女之间的对话，尤其是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不会观察到身边的同龄人是怎么跟家长沟通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然后给我的启发可能就是以后会更有意识的去改善和调整我跟家人对话的这个方式，就是更加了解说可能父母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们希望如何帮助到孩子，然后我觉得能够在母亲节的时候对母亲有更多的了解是一个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今天听的很多内容就是我已经觉得不陌生，因为就是有过很多交流嘛，旁观思思和芝芝可能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是让我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很多关于就是亲密关系婚姻和生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在可能思考和纠结的一些问题吧。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聊天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启发。对，然后我觉得节目的最后祝我的妈妈和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非常珍贵的母亲节礼物哈，谢谢谢谢
谢谢
阿姨，
谢谢阿姨，
谢谢。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